掀开经本，155面啊，155面。我们从第一行看起啊，须菩提，我念过去无量二生期劫于燃灯佛前，得知84000000亿那由他诸佛悉皆供养成事无空过者。那么这个地方啊，还有一点补充的意思，必须要说明的。佛在《无量寿经》曾经说过，二舍王子，他们那些人，过去生中啊，当然也是很长的时间，曾经供养成事400亿佛。那么这里我们看到是84000000亿那由他佛，那400亿跟这个数字比，那就差太远了。供养400亿佛的善根都不可能呢、对于净土发愿求生都不能有这个念头。所以我们在弥陀经上看到，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那么由此可知，凡是遇到净土法门肯念佛肯发愿求往生的，那个善根福德之深厚啊，可想而知啊。成佛，那释迦牟尼佛在此地举这个例子，我们就很清楚很明白了啊，超过400亿，太多太多了。那么由此可知，听到净土法门，听到弥陀名号，能生一念欢喜心啊，他没有求生的念头。能生一念欢喜心，已经是有相当的善根了啊！像阿舍王子曾经供养400亿诸佛如来，生欢喜心。如果说是要生决定性的发愿求生，那个善根必定是阿舍王子的多少倍？我们在这些经典呢合起来看，这个事情就看出来了啊，真的是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那么我们今天遇到这个法门，确实有个恳切的愿望求生，这就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啊，这的确这三种我们都懂。那么能不能去得成呢？那个关键的就在乎我们对于誓言能不能放下，能放下呢就成，不能放下了，这是一个障碍，诸位要晓得。所以 金刚般若，它这个目的就是帮助我们排除这个障碍，啊，叫我们认清事实真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事出事法都不可以执着。啊，这就是无住身心，啊，无住身心就是大势至菩萨给我们讲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啊，都摄六根就是无住啊，六根不住六尘境界收回来啊，收回来就是无住啊，不住六尘境界啊，净念相继就是身心。果然如是，那就恭喜你了，你这一生呢圆满成佛了啊。这是在这一会当中我们把这一桩事情啊总算是搞清楚搞明白了，明了就断疑，疑惑没有了，断疑生信，这个就是《金刚经》上所说的信心清净啊，信心清净啊，就生实相。我们所生的这个实相，跟经上所讲的有差别啊，但是我们所生的也确确实实是实相。我们生的是求生净土，是清净弥陀，弥陀净土就是实相啊，弥陀名号也是实相啊，这必须要认识清楚的。请看底下一段经文：若复有人于后末世，这个末世的末法时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能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了，与我所供养诸佛功德百分不及，千万亿分。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能受持金刚般若，他的功德超过释迦牟尼佛，从初发心到一直成佛历届修学的功德。怎么能超过？世尊这几句话是不是有夸张的意思在？如果有夸张的意思在，前面讲的无语就不可靠了。啊，的确没有夸张，是真实的。所以我在过去讲习当中介绍念佛法门，我曾经多次说过，我们念佛生到西方净土，西方净土那些大菩萨们见到我们呢，佩服得五体投地啊。为什么呢？他们是历劫修行，修了无量劫，证到七地八地 菩萨的果位啊，就不要说是七地八地了，初地了，也是无量界的修行啊。我们从前面这一段经文知道啊，这个初地菩萨修了无量界，升到华藏世界，到华藏世界遇到文殊普贤，劝他念佛求生净土啊，他修了无量劫，到后来才接受啊这个法门，才遇到这个法门，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我们这才修几天，才修两三年就去了，他见到怎么能不佩服呢？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呀，真正不可思议呀。这就是这一段经文的意思，佛讲的没错啊，他无量劫修成的啊，我们现在就是几年当中成就的，几年当中超过他无量劫，所以这个法门叫顿超法门呐、啊，实在不可思议。一心难信之法啊，这个修起来容易啊，但是很难叫人相信。那么这些全讲的是事实，如果我们冷静的去观察去思维，这个意思也能体会到几分。我们在这个时代，人都求名闻利养，都贪图五欲六尘，即使学佛，我们也曾经看到学佛的个人、学佛的团体，依旧离不开名利，依旧离不开贪嗔痴。在这样的大环境当中，真正能够放下万缘，一心念佛了，确实是稀有。念佛论里面谭旭法师跟我们说地贤老和尚早年的一个徒弟，参禅的徒弟，发心真诚啊，修行精进啊，确实有功夫，有成就啊！到以后在寺院里面做了首座和尚啊，首座在这一个寺院里面呢，他的地位仅次于住持啊。这像一个学校里面呢，住持是校长啊，首座是教务主任啊。做到这个地位了，地位越高啊，烦恼就现行，贪心就起来了啊，这个信徒皈依的多了，供养多了啊，供高我慢的心也生起来了， 冤家债主找上门来，就斗殴了。一个人一生的前途啊，被断送，到最后的果报，去做土地公去了。啊，土地公是鬼道里面的小鬼王啊，不是大鬼王，小鬼王。啊，他有修行嘛，他的修行的功德呢，啊，换了一个土地公。所以这个那个学佛，他并不是为名闻利养学佛修行的，不是为这个。到后来啊，名利现前都会变质啊，你说多可怕了！我们自己能保得住自己？一生不变吗？不可靠啊！啊，明文理呀没有现前，你还没有遇到这个境界来考验呢。境界一现前就堕落了，这是凡夫，尤其是末法。所以释迦牟尼佛示现的苦行啊，唯有苦行才能保住初心啊，初发心都是好心的，你才能保得住啊。每一个发心出家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善心，真正是求道之心啊。可是现在社会不一样了，地区有少数的人因为看到这个出家人名闻利养得来太容易的，他是名利心来出家的，这个是最近才有的现象啊。他用这种方式果然呢得到名闻利养，可是我们知道并不是每一个这样发心的人呢个个都得到名闻利养，没有，还是出不了因果的定律，他所得来的还是他命中有的，他不用佛法的手段，用其他的方法在社会上经营，他也能得到，他命里没有的利用佛法也得不到啊，这命里注定的。那么他用佛法这个手段去获得了，那他的罪过就加重了啊，这是破坏正法的形象啊，这是造的阿鼻地狱的罪业，误导一切众生啊。深信因果之人啊，深信因果才知道修福啊，修真正的福报。不明因果的人想修福，结果修的是假福报，不是真的 啊，这是我们现前这个社会里面我们看的太多了啊，听到太多了啊。佛的因缘也有真也有假啊，也有邪也有正啊，也有语言也有偏那么这些不可以不知金刚般若他的理论方法跟无量寿经观经阿弥陀经无二无别，金刚般若说的是原理原则，而净土三经是把这些原理原则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做到啊，诸位是仔细去观察去比较去思维你就了解了啊！你明白了解了你才知道经宗法门的殊胜请看下面经文157面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于后末世有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我若据说者或有人闻心则狂乱狐疑不信这一段再为我们说明此经功德啊，前面这个功德一次一次的比较已经是5次了啊，真实功德佛都不说啊，如果完全说出来没人相信我们能信啊？为什么能信呢？因为这个功德是称心的。真如本性，广大无边的，这个功德称心的，它是究竟圆满的功德。前面四次交梁呢，那是修得了，修得再多都有限啊，修得无量劫，无量劫也是个数字，既是数字就是有限啊，人真正到无住身心那是圆满性德显现，所以那个功德是无有穷尽的。可是诸位不要忘记，我们念佛求生净土，这个念的要相应。如古德所说，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怎么相应法呢？ 佛相应，我们念阿弥陀佛，与阿弥陀佛相应。怎么跟阿弥陀佛相应？与阿弥陀佛的心相应。佛心清净，佛心平等，佛心正觉，无量寿经经题上讲的清净平等觉啊，这是佛心。如果与佛心相应，那一定要无助。心里若有助，就不相应了。要无助，与佛心相应，与佛愿相应。阿弥陀佛四十八愿，要把四十八愿变成自己的本愿。我们念四十八愿，不是念阿弥陀佛的本愿，念四十八愿，我们发愿，发跟他同样的愿啊，这个愿相应了，解相应。解净土三经啊，古来的这些大德讲行愿品，大师指圆通章附在三经后面，我们现在读到的净土五经，五经的经义我们都能够理解，都能够信受奉行，这解相应，行也相应。生活行持之中，样样都具足圆满的菩萨波罗蜜。前面跟诸位报告过，念念都是净念相继，这行相应了，这才叫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不但念自性，自性不知不觉已经浮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那个功德不可思议，就像世尊在这一段经文里头所说的，须菩提，当知是经义不可思议，果报亦不可思议。本经是一切诸佛，以其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诸佛所证之法，在这个经上。诸佛之所以成佛，也在这个经上。 那么，是诸位同学问了，在这个经上，在哪一句啊？那在哪一段呢？这个经呢，自始至终啊，字字句句全是啊。你能够全部受持，那当然好；不能全部受持，佛在这个经上不是屡次的说明吗？受持四句偈就行了。任何四句都是祝福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法啊！你成了无上正觉，那你就成佛了。本经的上半部啊，就境上境界上说明无著，到这个地方啊讲完了。后面呢是本经的下半部啊，这个上下两半部啊是很自然的分成啊。上半部呢是在讲金刚般若讲圆满了，下半部啊是补充说明啊，实在是一个意思，绝不是另外一个起头啊，跟前面的密切的关联啊。那么下半部的开端有一个简单的介绍啊，把这个前后两分呢不同的地方先说出来。诸位翻开161面，说明本经前后两大段之不同处。前半部经越净明无著，净是境界，六尘境界。实在上讲，就是大势至菩萨讲的都是六根。一障般若正智，障是明显啊，很清楚很明白，把般若正智显示出来啊，这障是障明的意思。第一，是为将发大心修行者说。诸位要记住，将法、想法还没法啊，佛教给他怎么发法，教以如何发心，度众复活断惑。前半部讲的是这些。第二，遣粗之啊，遣是舍离啊，舍离粗的执着啊，遣其于净缘上，净是物质环境，缘是人事环境啊，对人对物都是心外之物啊！物质环境是境界，人事环境也是境界，也是外境。啊，所以迁徙于境缘上生分别心，随之著作之病啊，交之立相。因为你在境缘上生分别心，你心就有住了，你就有执着了，所以教给你要理想啊，另立另其立相啊，是亲眼所知 所执着的这些统统舍掉，统统放下。说离一切相，方为发菩提心。若不离相啊，不是发菩提心啊。立相的心就是菩提心啊，执着一切境界相啊，那就不是菩提心。菩提是觉啊，你心里头有妄想有执着，那是迷呀、啊。迷是妄心的，觉是真心的。那个觉迷的样子，就是在一切相上着不着。那不着就觉了，着就迷了。啊，利益众生之菩萨，空起住着我法之宾，两边不着。发菩提心，行菩萨道，自行化他。真正的菩萨两边不着，一有着就受其害。啊，所以我对于谭老法师的念佛论，我非常重视。啊，这个小册子我不断的在印送流通，我们什么经教都不懂不听没有关系，你只要相信那个念佛论里面所讲的那个，我们这一生就能得度。啊，那个参禅的地牢参禅的那个徒弟，就是着相啊，有所着 啊，结果去当土地公去了，堕恶鬼道啊。你才晓得这个多可怕了，那名利真害人呐！啊，他那个念佛的徒弟好啊。没有名闻利养啊，一个人住在个小庙里，谁也瞧不起他，谁也不理他，他成就了。这个要知道啊，佛常讲随缘跟攀缘啊，随缘心是清净的，攀缘心是动的，攀缘里头就执着啊，就有分别执着啊。你不要看他现在呀、啊，啊，他很发达，很辉煌，样子很好看，啊，好像一切都很殊胜。你再远一点看呢，他在恶鬼道、畜生道、地狱道，他到那里去了。啊，你看他这个修行人很可怜，没有人理他，那苦得不得了。你再看哦，他前面西方极乐世界，这怎么会一样呢？人的眼光啊，要往远处看，不要往近处看。特别是在末法这个时代，道场小好啊，没人瞧得起。我们省心省事啊。啊，我在台北市。我们的道场全台湾最小的，人数也是最少的，信徒最少的，没人瞧得起啊。有一年选举我在那边啊，有一些是他们这个是政党里面来拉票的啊，到这来拜访我，问我法师啊，你这信徒多少人？我说不到300人，以后再不来了。你看我多自在， 如果我这里说我有几千人几万人，哦哟，那麻烦大了，今天来送礼啊，明天来拜托啊，那又请开会啊，那就忙得不亦乐乎了。我们不搞那些，所以我就老实告诉他了，你看我这个讲堂摆的座位啊，摆不到三百个，我讲经听众都坐不满呢。啊，再没人来了。好啊，乐得身心清净，无烦无恼。啊，我们道场不是不能扩充啊，我决定不要扩充。啊，连我那个杭州南路的佛陀教育基金会，啊，建宏文居士跟我讲了很多次，我坚持绝不扩充。啊，为什么呢？道场小啊，开销小，维持容易啊。啊，你搞大了。搞大了，你就不能不巴结信徒，巴结那些有钱有势的啊，否则的话你怎么维持啊？所以搞大了，天天要看那些人的脸色，要用心机怎么去应付他了，去拉拢他了，那个多苦啊！啊，那种心，诸位想想，那是六道轮回心呐。啊，现在固然可以做得很辉煌很好看呢、啊、往前面一看呢，是地狱魔鬼出身，这怎么可以做啊？啊，我们现在是穷哈哈的，没有一个人瞧得起，诸佛菩萨赞叹呢、啊、我们前途光明啊，啊，我们将来去的地方西方极乐世界，一切诸佛都赞叹，一切祝福都佩服啊。佛教给我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正确的啊，这个要牢牢的记住，要守住啊。要过一个清苦的生活，不能奢侈啊！奢侈决定要出毛病的。啊，连这个《古兰经》里面，伊斯兰教的，他们称上帝称安娜了，安娜也最讨厌奢侈的人啊，不知道节俭呢。啊，那上帝是天神呢，所以这个奢侈鬼神都讨厌的，看着都不舒服啊。啊，那是道心的完全没有。幕后者，明一切皆非，一心般若正知之独证。这前半部所说的，后半部的大意，在这里也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后半部是月心明无助，一心般若离体，所以后半部比前半部深。前半部是可浅可深，浅人看之浅，深人看之深。后半部是唯深无浅。静是锁住的，心是能住的。般若正知是讲般若的作用、起用。用必有体，啊， 体就是真如本性。所以后半段是显性，是为以发大心修行者说啊，可见的比前面不一样了啊，前面是初发心，现在是要为已经发大心，已经在行菩萨道的人发心，而曰我能发，我能度，我能伏烦恼，我能断烦恼，那就又坏了。这种情况啊，如果我们细心一点，在现前社会里面呢，可以看到很多。我能啊，本事很大了，我能，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四相具足。这些分别执着认识清楚，这个意念不能有，有就是障碍，请细致微细的这种。前半部讲那个放下离开执着是讲粗相啊，后半部是讲细相，就是起心动念啊。即使于起心动念时，便不应著着，教之立念。你看前半部叫人立相，后半部叫人立念，念比相要细呀。这一种分别执着的念头都不能有，令其立念呢，是其能知。